神的国就是与神有对的关系，有平安，有喜乐。圣经上记着说，神的国就在我们心中。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我们要找出在我们里面有的，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什么是属于在我里面神国度的。神吩咐我们要将生命里面的活出来。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最后还期待自己可以为神做足够多的好事，因此神不会再对我们生气，我们就有权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遵守了所有的规条和制度。好吧，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遵守所有的规条和制度的话，请问我们应该遵守哪些呢？哇，我们不是在谈论成为对的，我们在讲公义。呵呵，这是有区别的。因神的恩典，我与神有对的关系，你也有对的关系，每个人想要的都不一样。大卫提出了好几次希望我能再次打高尔夫球。我的孙儿们想来我们家并留宿一晚，他们共有11个人呢。我的妈妈希望多见我几次，我姨妈也是，神希望我多祷告多学习，我的朋友们希望我常去拜访他们，我的上司希望我能够回到学校，而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接纳我，我也希望开心快活。我不愿被迫而表现自己。成为对的就要求我们遵守法律，但那不是公义。成为对的是因为遵守了所有的法律和规条。所以我们到底要遵守哪些规条呢？基金会的规条吗？天主教会的规条吗？五旬宗派的规条吗？长老会的规条吗？路德改革宗的规条吗？还是疯狂的圣灵派的规条呢？还是无宗派教会的规条呢？你认为无宗派教会的信徒们不需要遵守规条吗？真是疯狂啊。我们离开一间教会，加入一间无宗派教会，只因我们不喜欢先前教会中的规条，就以为我们从此就自由了。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那里的规条与从前的教会一样多，只是他们的名称不同罢了。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家有家的规矩，街区有街区的规定，社区有自己的规条。我的天哪！你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现在却要从所在的社区取得许可，才能将你的车停靠在街道旁边，或在自己的跑道上建一个篮球架。嗯哼，我们应该遵循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呢？我是说，如果我们要遵循所有的规条，因此可以成为对的，也让其他人都像我们一样，那我们就是疯了。你们有些人感觉自己已经在这半路上了。感谢神，感谢神。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他是说律法已经被成全了。我们不必遵循律法，我们不需要遵守人制定出来的律法，更不需要遵守规条。现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狂野疯狂吗？不，我们有更好之事，圣灵已经降临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蒙圣灵引导，圣灵使我们得自由。律法上说，某某说，现在让我们来挑剔佩特吧。还是挑剔我吧，我可不想惹任何人生气。我们就说，好，乔斯昨天晚上进来，他说他每天祷告很长时间，他开始计划，也按部就班地执行了此计划。乔伊斯如此说。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拿任何事情使之成为某某说。我记得有一位代祷者来到我们的教会，他说他每天从早晨5点开始连续祷告4个小时，我就有了一个新的某某说的例子。一位大有能力的神的使女说，她是我想要成为的人，所以我以为我能做到她所做的，我就能够拥有在她身上看到的神的能力。所以现在我要每天祷告4个小时，我也要早上5点起床，我定了闹钟，拿了水和咖啡，我走进房间，关上门，我向家人宣布了这个重大的属灵决定。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吧，我每天早上都要祷告4个小时，这是非常糟糕的错误，即或你要这么做，也不要告诉其他人。 单单把不住口舌就会令你失去大部分的能力。好吧，我祷告了5分钟，我为我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祷告了12遍，最后实在觉得无聊，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这其中的原因是，神不会赐给我们力量来遵守人所制定的规条和制度的，因为这与圣灵的引导毫无关系。当然，自律是好的。如果你觉得神在吩咐你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祷告1个小时，如果神真这样吩咐你的话，就是圣灵在引导你这么做，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他说带领你，就会赐给你能力做好的。律法会将万事中的生命吸干，就好像没有留下一丝生气，所以我们就只剩下这枯死的呆板的工作，而我们却为此奋力工作，因为我若能做这事，神就会喜悦我。如果你蒙圣灵带领，你在某个早晨起床祷告了1个小时，第二天你又按时起床，却只能祷告了10分钟，你可能会坐在椅子上祷告，又或许边走边祷告，或看着窗外祷告，我不知道。某些清早你可能只是坐在那里，或面带微笑看着窗外祷告。你知道，我一直想让人们明白，与神独处并不是关乎你能做多少事，而是说你对我来说是如此的珍贵，值得我先见你。才开始我一天的时间，我只想来到你的面前，余下的就由你来决定了。为什么不让我们的祷告有生命的气息呢？但是你看，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已经与神和好了，就会认为自己一定要做那12件事才能够成为对的人，之后为了能够成为对的，你就会去做那12件事。你们一直在跟着我吗？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写给所有人的，并不是写给少数的几个人。今天凡听见我声音的人，都应该全心相信我所说的都是属于你的。耶稣用他的血赎买了你，并且付清了一切的代价。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不要再凭你的感觉生活了。圣经说叫穿上公义，我全力而为的就是要穿上，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我不需要等到有了感觉才会觉得与神有对的关系，我穿上公义，他就给我信心，使我坦然无惧的祷告，他让魔鬼发狂。阿们。我们要在祷告生活中大有信心，大胆的向神祷告。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就会向神求。听起来愚蠢的事儿，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儿，对我来说有些困扰。在这里的大部分人可能从未想过这样的事儿，如果我越界了，就求你们原谅我。我不喜欢听见我称之为只要类型的祷告。你会问，这是什么样的祷告呢？如果你听听自己的祷告和其他人的祷告，就发现很难听到一篇祷告文中不会提到只要一词的。你们还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是这样的。主啊，只要你帮助我。神呐，只要你能够救救我的儿子。神呐，只要你能让我在工作上晋升。有时间你应该好好看看，你知道他的意思吗？意思就是勉强够用。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向谁祷告呢？我不是说我们向神求的都是芝麻蒜皮的事，而是我们认为不应该求的太多，因此我们就切切的求，只求只要类型的事儿。我们确实如此。神呐、啊，哦神呐、啊，只要你饶恕我，只要你能赦免我。哦神呐、啊，哦神呐、啊，只要你可以让我结婚。哦神呐、啊，神呐、啊，我只要不再结婚。呜呼呜呼， 我很高兴我今天穿了蝙蝠衫。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人不是某个从未犯过错误的人，而是一个知道自己在基督里身份的人。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些很犯傻的事儿，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些事儿。但我确定我一定犯傻了，因为这已经是中午了，我不可能讲了那么久还未结束。若要犯罪，就只需要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犯罪，那就是罪了。我知道我有过很疯狂的念头，那是很肯定的。但我常常为自己的罪懊悔，也很快就悔改了。我想要做正确的事，虽然我还未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但感谢神，我不再是那过去的我了。我对自己的进步很高兴，我对自己的进步很高兴。所以我来到这里不会说不行，我真的不行，我不能向这些人讲道。哦，神啊，只要你今早能帮助我讲道，今天我就会好好的努力，这样晚上你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帮助我了。我是说，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在祷告中尽量不要使用这个词。我不希望神只要为我做那么一点点的小事，我渴望进入更深之处，预备好下网打鱼。你们昨天晚上来这里的人，你们都听到了我的讲道。彼得与门徒整夜劳碌打鱼，却一无所获。我这样生活了很多年，我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却什么都没有成就，一味的遵循那些规条和制度，按照教会的要求做他们要我做的事情。当我对神付出真心时，他们却请我离开教会，那真是浪费时日啊。我是说，在教会中我竭尽全力与对的社交群组建立关系，让他们掌控操纵我，我甚至违背自己的意愿，只是为了成为他们要我成为的那样类型的人。当我对耶稣疯狂，决定要回应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时，我却失去了我努力结交的朋友。我其实是进入了一个错误的计划，结果却落得哀哭切齿的下场。现在我不再那样了，那也不是我的计划。我在圣经上看到一些经文是我从未注意过的。以弗所书第三章，我跟你们说过，保罗常常为人生命深处的事情祷告，他从不为表面肤浅的事情祷告，就好像为人祷告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让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保罗为教会祷告很多的其中一件事是使他们可以认真的真实的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以及神是多么爱着他们。他重复不断地使用这个词，深深的。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停留在这里几分钟，这里将是令我们大声欢呼的地方。第十七节，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安顿内住，成为永远的家，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为神献身的人，能以和众圣徒为神献身的人，经历那爱的人，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有多么的爱你们，以至于你们可以真的知道，实际的亲身经历。我喜欢这句话，神希望我们经历他的爱。我一直在我的生命中倍加关注，绝不会让日子悄悄溜走的。我抓住神的应许，让他对我负责。阿们。因此你们可以知道，亲身经历基督的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知识。 我们接近那件大事了，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可以拥有那一切的丰富，让它贯穿你的全人，不是吧？嘿，请给我拿一个麦克风，可以吗？测试测试，好了吗？叫你们知道，很有趣，麦克风居然不出音了，这岂不让你们产生更大的兴趣吗？魔鬼真是半跌了他自己啊！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叫你拥有神同在中最大的丰富，成为一个完全充满神的个体，且让神自己涌流出来，呼，贯穿你全人。现在我们还没翻到，等会儿，这是一节非常熟悉的经文。现在，我从未留意过这个词，因为经文接着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哪里呢？在我们心中。所以保罗在这儿说什么呢？神想要赐给你们满满的祝福，他有能力赐福给你们，神可以充充足足的丰丰富富的成就一切，但你要知道你是谁，你将会知道他是多么的爱你们，你也会知道他买了你，为你付上了重价。你们需要经历这样的爱，你们需要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高，他的爱是何等的阔，他的爱又是何等的长，何等的深呢？因此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祷告，你无需没有自信而变成专讨人喜欢的人，或没有安全感的生活着。你也不要将自己与别人比较或与他人竞争，你要兴起成为神期待你成为的人。现在来吧，归给他那位大有能力的。哇哦！现在我明白了，如果我们需要所有的这一切才能让自己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神怎能在我们生命中做成他的功呢？但当你不再需要那些东西时，当你已经知道神爱你，现在你就会成为神可以信任的人了。我就要讲完了。如果你注意到现在，如果你有留意，我昨天晚上从路加福音第五章讲到门徒整夜劳碌打鱼却一无所获，但耶稣对他们说，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回答说，主啊，我们整夜劳累，精疲力尽了，累坏了。真的，这是他们所说的话。如果你听到全部的故事，你真的会思想他们所说的话。看来这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不要这么做，感觉一点都不对。然而因着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打鱼吧。圣经说他们圈住了很多鱼，甚至他们的网都快要撑破了。这是我喜欢的，他们不得已必须招呼自己的同伴来帮忙，过来过来。如果我们不仅能付清事工上的账单，还能与其他的事工合作，你会怎么想呢？我们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回应神对他们生命的呼召，使得他们的意向可以在非洲、印度、亚洲、南美洲、在加拿大、欧洲以及在洛杉矶的梦想中心实现，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神那大有能力的。在我们继续前，让我告诉你，我必须明白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不懂的事情我是不会来教导你们的，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备受自疚感的折磨。我是说，几乎我没有犯错的时候，我感觉也不会好。我的情况非常严重，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我还必须与魔鬼征战，以得到从神来的启示，并在心中紧紧抓住这启示。我必须大声地呼求他，我不在乎我的感觉如何，我没有罪，我蒙神赦免，在基督里我有神的公义。阿们。 当魔鬼对你们说话时，你们最好开始向神呼求。然而我最终发现，一旦你明白这一点，那令人讨厌的魔鬼就再也不能从你手中夺去了。所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不是我们那小小的只要类型的祷告。神啊，只要你为我成就这一件事，接下来一个月我就不会再麻烦你了。那些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身份的人，他们的祷告就是这样，但义人却胆壮如狮。阿们。他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后，神所告诉他们所要赐给他们的福气，他们就会为基督的缘故，为神国的缘故而接受，用为己有。他们不再将拒绝的话当作答案。阿们。我们的神本为善。